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来啦，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呢跟你一起继续研读圣经，看看今天看什么书卷。现在隔开了那个我很不习惯，其实
对呀、万峰老师，我也想说呢，新田以为自己拿错稿了，因为这个稿件里头呢还写着上一集那个嘉宾的名字，我就以为我来错了，你知道吗？
我是给人吐槽的乐意心花怒放，你知道为什么吗？听你们这样讲，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参与这个节目。
对对对，
加鸡腿，
他这么了解，这么懂我的心哈。我看见你们这么渴望，
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你请吃饭了没？
就说叫他加鸡腿嘛，你没听出来？
哎呦，听众朋友，我就是因为这个新田和那个万峰啊，真的吃饭都不知道要吃多少遍，那
所以就不请我们嘛。
对
对，
你真懂我。总之，那个新田和那个万峰都是懂乐意的心。那其实我们谈约拿是三集的，上集谈到谁懂约拿的心，就讲到约拿嫉恶如仇，勇气可嘉，刷一纸感言，还有其实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顽固啊，他又自以为很懂神的。当时那请新田你替我们读一读四章二节，当他看见神没有把所说的灾祸降给尼尼微人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四章二节，
他就向耶和华祷告说：耶和华，这不就是我仍在本国的时候所说的吗？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会改变心意，不降那灾难，我就是因为这样才急速逃往他施去的呀。
先知的传统呢，就是认为自己是神跟人之间的桥梁，还有代言人。但是约拿呢，就有个挣扎，就是呢，我说的东西不成就。问题是，
其实是他很想尼尼微人得到报应。
对呀、你要我做先知，不给我能力，
但是。不是能力的问题，但是他其实是明知神是要宽恕尼尼微人，所以他要去先讲一些他自己知道不会发生的事情，他看透了耶和华，所以他那种情绪我觉得很不容易，他就觉得神心太软了。可是他真的懂耶和华吗？我们来看一看。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前后左右中，
中右左后前，
懂了，
明白了。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
还有中心思想。
经卷的前后左右中，
老师，我报道。
来，坐，很久没有坐在这儿了，都忘记这沙发是这么舒服了。
热咖啡、水果，哇，这个热奶茶是给我的哈。
当然。
好香啊！
还有你最喜爱的核桃，来享受一下。
谢谢你。这格局，看来我们今天 不穿越了啊。
哎，我们先谈谈心
啊。你跟我这
放心，我是说一起谈谈耶和华的心。
你又来套路我。
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心罢了。
哎，我知道你想说啥。上回节目千月乐就谈到约拿自以为很懂耶和华的心，他就说呢，耶和华太慈爱，不轻易发怒，肯定会心软，不会惩罚尼尼微人，所以他就是不想看到尼尼微人得到赦免，于是他就跑到他施去了。
那你认为他真的就明白耶和华吗？
所以今天不穿越就是要和我讨论这个问题。
哎，聪明聪明。但是我想呢，我们先要问的是，究竟约拿书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是怎样的，然后才问究竟约拿懂不懂耶和华的心。
那你快快说你的看法吧，别拐弯抹角了。
友情友情啊。
啊，友情。哎，我明白了。约拿书里我们看到神对船上的人，对利利威人，对他的仆人都是友情的。
是啊，果然细心。简单的来说，就是对他所造的世界都有情。
嘿嘿，谢谢你夸奖我细心啊。哎，天成大哥，我们先说说耶和华对利利威人的情吧。你说他为什么要派先知去利利威警告那些穷凶极恶的利利威人呢？
哎，为要给尼尼微人一次悔改的机会呀。当时的确是个好机会，看历史也会知道，亚述人当时暂时停止了对外侵略，当时国内因征战太久，已有人民怨声载道，甚至起义啊。另外，公元前80世纪中叶不足10年当中，尼尼微也有天灾，所以有些人已经开始反思生命了。
对，你说的对。哎，可是亚述人很快就固态复萌啊，四处侵略其他国家，残害其他人民呢。
所以公元前612年，神就使用巴比伦来毁灭亚述。
听到这，空中家人可能会问，既然最后亚述人还是不悔改，这个国家还是要被毁灭，为啥要大费周章上演公元前80世纪中叶这一幕呢？
其实啊，神看重每一个愿意悔改的灵魂，他知道那时刻亚述人会有人愿意离开罪恶，他不放过每一个拯救他们的机会，毕竟他们的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所护养的。
是。哎，我想起来呢，那些水手啊，神也关爱啊，神让海上起了风浪，不单帮助了约拿顺服，也让同船的人也认识了耶和华的伟大，他们大大的敬畏神呐。
哎，是啊，其实让神最费心的就是约拿。你看，出动大鱼啊，风浪啊，蓖麻呀，虫子啊，东风啊，真是费劲呐。
其实我说，找一个听话的仆人去做事就省心的多了。其实神这样做，坦白说不符合经济效益啊。
这样说起来神找我们来服侍他也
是不符合经济效益，对吧？因为我们呢，其实都各自有像约拿一样的顽梗，一样心硬的一面，对不对啊？
你真是懂我呀。
其实啊，神真的很愿意费很大的心思去开导他的仆人。只可惜我们跟约拿一样都不懂他的耐心
啊。那我们其实都是约乐约成。
是的，像约拿一样的乐意，像约拿一样的天成。
你知道约拿书最使我感动的经文是哪一节呀？
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虫子，快说啊。
就是全书的最后一节，神跟约拿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就有12万多人，还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神连尼尼微城里的牲畜，他也珍惜呀。
啊，你看，约拿书让我们看到，神掌管万物，可以随意调配风浪、大鱼、蓖麻、虫子、东风。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不单爱叛逆的外邦人，爱动物，连他的子民啊，玩梗像约拿的，也是百般耐心的开导。唉，可是约拿他明白耶和华的苦心吗？
唉，他以为自己很懂耶和华，可是他却不明白造物主对所造的物那种不离不弃呀。
嗯，约拿书最后也没说约拿最后怎样回答耶和华，最后懂不懂耶和华的心啊？
其实啊，上帝很聪明啊。有学者说啊，作者是故意留白，把问题留给我们来深思。
对呀，那到底我们懂不懂耶和华的心呢？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的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是赐福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高永恩典。忧伤与愁烦，
我在故事里面最后问的问题是，到底我们懂不懂耶和华的心？神当初希望约拿懂自己对万物、对罪人的那份爱，其实今天神也是同样希望我们能懂他这份爱哈。
我们都懂，但是不愿意接受，明白吗？因为我们有私心。
嗯，
大概你都知道神是怎样的性格，但是到我们想实践的时候呢，就觉得如果这样做啊，那好像，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心意。
我明白了，如果神这份爱对我就好，对我哈，我这个罪人百般的容忍啊，什么都好，对别人可能我们就看不过眼，对吧？对自己，哇，神一次又一次，
那么好的东西我要藏起来。
那就既然万峰就说他不能同意神这份爱，就让你读读经文吧，让神的话感化一下你。吕正中译本的约拿书四章二节下半部分是刚才念过，但是吕正中译本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而有丰盛的兼爱，并且能改变心意，不降所说的灾祸。
那首先，恩惠、怜悯这两字用于神，是指对软弱者一种
关爱。对啊，从上到下。
对，这个没什么特别，我们都知道。最关键是他，
对，兼爱是什么？
兼爱，
坚信，我就知道坚信。
对对对，
没兼爱。
兼爱是坚定的爱吗？
对，
坚立的爱。
对 对, 对，我觉得吕正中他把这个 hesed 就是希伯来文这个 hesed 翻译得很好。虽然是兼爱 比较不像中文。
其实应该符合的，坚信可以，为什么坚爱不可以？坚忘也不可以吗？
其实用在人身上啊，这个 hesed 啊，这个坚爱是指盟约双方一种坚定的爱啊，是有盟约有守信的意思，可以指人对神的忠诚。如果用来形容神，是指上帝对相信他的人和立约子民的那种恩慈，这份立约的爱，神自己限制自己跟我们立约是恒久，不会因为东西改变。那旧约其实多次强调神的这种 hesed 这种坚爱。约拿呢，可能只是从那种律法书当中认识，可能自己也经历过。可是呢，他就像万峰刚才说，不太同意。他从律法当中知道神是这样爱，但是他可能觉得只是对我这样爱就好，对那些尼尼微人这样爱是纵容。
这个是本族跟这个全体的观念吗？你很明显从圣经的那个旧约的那个选民的那个观念，就是神只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神，到我们新约耶稣，就是说神爱世人，延伸到普世所有人身上。
哎，其实在旧约呢，神这种兼爱对其他
隐藏一点，应该这样说，
但是也是说了，最重要的经文是那个出埃及记19:5-6，神已经吩咐以色列民呢，以后要做那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们要在万民当中这样做，意思就是要把神的好啊，神的那个美好显给其他的万族看，让万族呢也可以认识神，也可以进入光明的国度。所以这个经文的联系就联系到在彼得前书啊，也是同样类似的经文也说了，就是说我们是圣洁的国民，彼得前书也是提到，所以我们其实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要别人呢引领别人归入神的名下的。
我其实呢，我看过哈，乐意老师您分享的这段呢，我就想起来呢，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不是也是罪恶之城嘛，神他要毁灭那两个城市，但是呢，因为他纪念亚伯拉罕啊，后来呢，他就让这个天使啊，让这个罗德他们一家呢，提前的去逃跑。其实这个也看出呢，神他这个超乎一般的爱。
对。而且他也尝试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跟他讨价还价，
对对，
如果能从当中找到一些哈艺人那就
他是慢慢的递减的，
但是结果真的
找
不到啊。对呀、啊、对呀、啊、万峰刚才好像有话想说。
对我来说呢，我在想那份爱呢，我们人类也会有的，例如呢，我们呢，我爱人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家里头呢飞了一只蝴蝶进家里头啊，哎呀，放他出去窗户吧，打开窗户把他赶出去外面，不要杀了他。但是呢，当蟑螂一来的时候，呸，杀，把他都杀掉，不能让他进家门。就是我们会有
偏爱选择性，
对了，
哎，那我就想我们谈一个
好惨呢、啊，那只鸟儿，我又为啥你不觉得那个蟑螂很惨呢？
对的，对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家里也在挣扎这个问题，到底上帝爱不爱蟑螂呢？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名。
罗马书第10:14-15，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的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故事新天空，今天有乐意老师、于新田还有万峰在这里。
刚才我觉得万峰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
杀蟑螂、
蟑螂上帝到底爱吗？
就是我们会偏爱蝴蝶、可是又会杀蟑螂，我们对这个动物万物哈、是有偏爱，
选择性的爱。
对，那我就想问一个、很贴近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的，就是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心是希望我们都爱其他人嘛，哪怕那些我们讨厌不喜欢爱的选择性想不爱的人，但是在这方面我谈谈我们的挣扎。首先你觉得哪一类型的人真心说哈，你是最讨厌最不想爱，然后你有没有做过或者想出一些点子来帮助自己去爱那些人？当然后面那个问题是比前面那个问题更重要。
啊，避开他就可以了吗？
怎么避开？
就不用爱了。
能避开的嘛，例如是教会里面你常常合作的人啊，或者是我们
的，那就避开他，就不跟他合作啊，找一些新的侍奉岗位啊，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不跟他合作啊。
哦，他耶和华也避开你，那
他挺乐观的。
你觉得这个逃避也算是乐观？
就是至少他没有经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就让自己很懊恼啊，很焦虑啊。
他如果不放在心上怎么能逃避呢？一定要先注意才能逃避啊。
但是他也可以逃避得很开心嘛，你看他现在谈起来都没什么负担。
对啊，那因为在教会也是义务工作嘛，但是呢有些时候例如上班呢就避开不了。我跟你说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我觉得万峰你不够重视我。于是呢我就很重视他，他每次请假我说你为什么请假，你干什么去了、然后他前几天就跟我说，哎呀万峰你不要老是盯着我啊，那就不要太重视我了。
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听众朋友，
所以我跟他说这个是爱啊，就是你想我重视你，我就是重视你的每一分每一秒。
现在就请那个人回应一下吧。
我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回应给万峰老师。因为我是觉得嘛，你看万峰老师这么关注我，到底是出于爱还是责任呢？啊，要想一想。那第二个呢，是我先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对
呀、
不要理他，你分享你自己。
就是我觉得最不想去爱的那些呢，我就不觉得是我身边的人，反而是哪些人呢？那些真的上新闻的啊，就是有一些社会事件啊，他们做了坏事，那些做坏事的人他是去伤害别人。就是最近就也有个新闻，就是他可能精神有一些问题嘛，他就去随街去捅伤别人，或者是捅死人，这样我就觉得那些人他也不只是伤害了那个人的生命，而且他也害了一个家庭，因为可能那个家庭就失去了家人嘛。这个呢，如果他可以因为一些法律的制裁啊，能够让他有悔改反省的心还好，但是我确实也看过有些新闻报道说那些人可能进到狱中都不知道悔改的，而且他可能在法官面前他还说，那某某法官啊，我知道你们家住哪里啊，你小心一点。你懂吗？就是那种人，我就觉得上帝为什么要去爱他呢？
那你怎么帮助自己啊？因为你都知道神是爱，罪人也爱嘛。那你怎么帮助自己？
我真的只能说只能够祷告。真的真的。
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进去监狱里头布道传福音。那在香港的环境里头允许有这个事情，
是是，
那你也可以考虑啊。我接触过那个杀人放火的那个香港有一个以前叫雨夜屠夫林过云，他现在信了耶稣了，我接触过他，跟他握过手。
你说起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就我话说从前的教会，不是现在教会，有个弟兄他是曾经坐过牢的，他后来信主了哈，在我教会。那有一天他跟我说，我想带你去探望我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其实是一个少年的杀人犯。那么结果我们就去了香港防守最严密的监狱，我们叫赤柱监狱，因为他终身的监禁，因为香港是没有死刑。
是，
然后哇，我很深刻，本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好哈，但后来我发现他在里面，他其实已经不设防啊，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表面的抗拒啊什么，他没讲几句他就哭， 他就告诉我他家里的经历，当然是很惨啊，父母都不在，只有他的外婆养他，然后他就说现在很挂念外婆，而且不敢告诉外婆姥姥他在这里住在这里，他不敢说，只能说到外地去工作啊等等，然后他一边说一边就流泪，然后很奇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是故意的，他流泪，后来我也跟着他流泪，后来你跟他讲福音，问他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点头，很认真的悔改，然后就跟他做了决志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就看到一个，其实在我眼前的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
杀人犯，
而是一个一个自小被忽略的少年，一个小朋友，我有这个感
觉。所以能不能够说呢，这些坏人呐、或者伤害别人的人，他们可能自己也有一个故事，他们背后呢也有一些伤害在里面，
所以另外
怎么释放。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罪可能跟我们法律上说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基督教上说的罪就是远离了神，可能那几个人真的犯了这个人世间的罪，但是他们现在愿意回转、悔改归向我们的神，可能在主里头他的罪已经得赦免，但是当然我们说的那个两个罪是不同的层次，他还要承担在人世上所犯的那个事情的那个代价，但是在基督里头他可以得到自由。
所以我觉得怎么可以使我们更爱那些表面看来不可爱甚至讨厌的人，可能就是多去了解他们也是一个方法。那你
不要单看表面，不要单看他们所犯过的事做过的错事，他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想走这条路。
是真的，当然也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爱人的心啊，这也是很重要的嘛。如果我们跟他聊天，但是我们不能够共情他，不能够理解他，这个也是枉然嘛。
所以首先要尝试了解哈。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
让我们一起述说活出爱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故事新天空，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非常欢迎你回应今天的主题，就是很实际的想到哪些点子可以帮助自己更爱我们自己很讨厌的人呢？
或者说呢，你可不可以公布一下呢，你比较不能够接受的是哪一类人，或者你觉得上帝的爱就不应该临到那些人的身上。
哇，这么刺激啊。上帝的爱不应该啊。
不是，
你
是
谁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人有很多的想法的嘛。有人是觉得，
我明白啊，你作为一只蟑螂，你觉得那个人不应该拍我他继续拍啊。
那听众朋友你就来谈谈吧，也可以谈谈你对蟑螂的爱啊。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演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拜。
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远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已被更新，你拯救那不可能。